好人好事好文章，
请收听
听众问责。
又到了我们听众问责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是唐姑娘，大家好。
我哋今日选读嘅文章咧，系《看中国》2021年4月7日至到4月11日第640期 B 二版汉文化嘅文章，题目系《神传文字藏天机之语言之象》，作者系李道真。前言：佛经中讲，我哋喺三界之内有一层天，称为光阴天，里边生活咗好多嘅天人。
光阴天嘅天人以光代阴，开口讲话会有清净嘅光从口中发出，表达所讲嘅意思。佢哋以光为语，所以称为光阴，亦即系讲。在里面的光和声是合一的，他们可以听到光，看到的声音。现代人类的物理学认为声音是分子层面的波动，称为声波，而光可看作是原子层面电子的波动，可称为光波。他们所处的粒子层面不一样，频率也都不一样，但本质是能相通的。如果生命能够突破这个粒子的层面，能够突破这个像，耳朵在原子层面中就能听到光与图像，眼睛在分子层面中就能看到声音和音乐，奇感之域没有间隔，是打通的，变成了全息一体，客观世界将更为真实和玄妙的展现融为一体，没有间隔。越高层的生命感知域越博大，他们的建立像越客观，越接近大道真理，越低层的离真理越远。佛经中还说，地球上最初的人类是从光阴天下来的，地球在宇宙成住坏灭中的大宿命中轮回，旧的地球因为生命物质的堕落败坏而毁灭，当新的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显得光亮无比。光阴天的众男女，有些是天福享尽而性情轻躁的，觉得稀奇，试图探险，便以神足飞行，先后来到地球上，散布在各州。他们来到地上之后，贪图食欲，大量飲食地球上的食物，而使到的身体不断发胖，从此再回不去了，只能够留在地球上生活，不知经过了几个岁月，他们亦都再飞不起来了，只得以双腿在大地上行走。在男女之间集体社会生活当中，他们的心灵不断被各种欲望执着所堵塞污染，神力渐渐消失而尽，最后失去了灵妙的身，渐渐形成了凡人的血肉之躯，从而完全变成了凡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天眼天耳变成了凡人的肉眼肉耳，高层全息的通感全部消失，分离成为凡人的狭隘低级的视觉听觉等感官，心智逐渐迷失，失去了天人的记忆和智慧，相互之间无法心灵感应，无法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隔阂，只能靠口舌声带发音来到表达意思，相互沟通起来没有充分的语言来到表达意思，所以必须藉着手势动作来到辅助表达，使生命之间能够沟通， 后来语言慢慢就发展成熟了。这些是佛经中对人类堕落和语言产生过程的记载，像存在在自然客观之象以及后天主观营造之象。我们人类主要是通过肉体五官，包括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五感，即是视、听、臭、味、触，在人类认知域之中建立起与外界对应的象，来到感知认识这个世界。这些生命内在对应外界建立的象，就是主观之象和与客观世界接触感知的过程之中后天人为建立起来的。由于人类认知域中所建立的主观之象完全被沟通内外的通道，即是人类的五感等等因素左右住和限制住，因此非常片面和肤浅。因为人类无法感知到全息一体的真实世界，人类的眼睛只能看到眼前的一小块区域，小的看不见，大的看不全，远的看不到，近的看不清，而且只能看到范围极其狭窄的七色光，红外线、紫外线之外的一切光全部都看不到。人的耳朵亦都只能听到很小范围之内的声音，小的听不到，远的听不清，超出频率之外，超声和次声亦都听不见。所以人类认知世界如同盲人摸象一样，将世界人为的分割成无数狭小而片面的类别，建立起主观之象，因而永远无法认清全息真实的客观世界。人类被禁锢在肉体物欲的表面，囚了在自己所建立的欲望和观念牢笼之中，无法逃出。
客观世界被低层生命分离出来的低能而且狭小的主观感知域所切割打散，衍生为无数纷乱而杂乱的类别，迷乱了世人的心，使人没了智慧，见不到大道真机。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盲人，他们没了眼睛，但耳朵能看到的世界，因为他们的眼睛关闭了，心不被分离出的视觉所切割打散，便能更专注简单而用心去看不世界。他们将个心放在耳朵上，通过耳朵这个渠道去感悟世界，所以心能更专注，能打通耳朵与眼睛的间隔，使看和听成为一象，达到通感，无明的世界就能在他们的耳朵中活起来。他们听到的声音将比正常人更全息，更具灵性，所以他们所建立的像与正常人建立的像是不一样。他们的听觉这一像中拼入了视觉之像，因而他们的听觉之像更为微妙全息。如果我们能试着摒弃人类一生中所建立的主观之像的干扰，放下肉体的欲望和执着，使这个物质世界中无时无刻躁动的心能安定下来，忘记名利情仇，忘记争夺欺诈，忘记欲望执着，使心灵不断净化而纯真，变得越来越简单专注而明净。这个时候再用这个心去感知世界，人在一生中的主观之象与观念便会慢慢变得模糊，最后就消失了界限，回归于客观之象，与客观之象对应合一。这个时候人就会打破肉体五感的界限与束缚，与客观世界成为全息的一体，没了间隔，宇宙万物就会慢慢在心中融为一体，归于混沌，达到虚无。这个时候大道便会在眼前显现无象，而成一切象，无形而成一切形，至简而至大，无所在而无处不在。 这些就是生命提升与返本归真的过程。
语言中像的营造，现在我们探讨一下人类的语言。人类的语言也可以看作是通过对像的营造，通过像与像之间的联系来到沟通传递信息的。如果我们能够好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用最纯真简单的心去感悟世界，就能够跳出人类一生中所建立的固有观念和主观之像的束缚，超脱肉欲五感的限制，建立全息之像，使语言活起上来。迎面忽来的暖风，风中洋溢住你的稻花香味，试下用个鼻去看看，你能够看到风是金黄色的，翻涌住波浪，阳光沐浴住你的身体，如此的安详和温暖。试下用身体，你能够看到金色的大地，能够闻到空气中处处都是太阳的味道。用鼻，你能够看到玫瑰花的香好短，桂花的香好长好长。用眼，你能够尝到早晨的太阳是橙的味道，月亮是薄荷味，云朵是棉花糖的口感。
现代人类的语法中，将语言文字的表达分离出很多不同的修辞手法，比如类比、联想、疑人、夸张、借代、相关、通感、意情、粘连、象征、寄语等等，并将它归纳出63大类、78小类，繁杂无比。这些都是主观营造之象，是人类在表面世界的物质发展中，将自己困在个物质肉欲的表面，从而被人类低能的眼、耳、鼻、舌、身感官所禁锢，将全息一体的世界切割为无数破碎狭小的区域，看不到真相，看似不断完善丰富，实质是不断地倒退禁锢。这些致使人类认知域中的主观之象越来越纷繁杂乱，越来越浅薄狭隘，最后将人的思想困死。大道是自简自易，若跳出这个束缚，用纯真无邪的心去参悟认知，就能看到更博大客观的像，感知到更全息而真切的世界。而真实的世界里面，你的语言文字就有了生命力，活过来的语言如诗一般充满灵动与智慧，自然造作，它有巨大的表现力，包含能量，能打入人类心灵的深处，在别人的心中开出莲花来。
好人好事好文章，
请收听
听众文集。
欢迎大家又回来我们听众文集的第二部分。我们今天选读的文章呢，是汉中国2021年4月7日至4月11日第640期 B2 版汉文化的文章，题目是《神传文字藏天机之语言之象》，作者是李道真。下面列举一些诗句来到赏析，看看古人在语言文字中是怎样用象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人类后天观念所建立的主观之象中，春色是不具备生命和形体的无形之物，只是一种视觉感受。满和关是动词，是针对有形体的物。人类将后天认知中两种完全不同的象 置入一象，就打破了这两种主观之象的界限，产生了微妙的效果。春色因此就有了形象，并且存活起来了。春色如此汹涌，挤满了小园，很快就要满泻。在这道围墙和一个柴门，怎样可以将它困得住呢？这样一缕春色就在围墙外泄了出来，一枝红杏趁势伸了出墙外，打破了人类后天认知之中满关之象的边界，使其象回归先天的本源。春色因此而显得有形同埋灵动，以一枝红杏出墙，象征咗春色日出。
红杏枝头春意流，依句咧系同上句系有异曲同工之妙。流字喺人类嘅主观认知中系生命嘅喧哗，依啲都系人类后天俾物质欲欲禁锢嘅过程中不断俾自下定义。從而慢慢將先天的象封死而造成的春意，在人類的後天認知中是春天的感覺，是沒有生命的概念。將春意與鬧這兩個人類後天認知中完全不同的象歸入一象，便打破了人類的固有觀念，破除了人類認知的界限，世界便更全息而玄妙的展现。春意活起来了，在枝头躁动而喧哗。
神中云外湿，湿在人类后天固化的观念之中是指有形的物被水所浸。这种物欲发展过程中，人为地被湿所建立的主观之象封住了湿的本源之象。钟声是无形体的声音，将两个象拼为一象，就打破了人类肉体感官的界限，使意境诠释起来了，语言因此活化了。夜雨过后，空气与云彩中充满着湿气，早晨的钟声从云外传来，因而被沾湿，饱吸了湿气的钟声传入耳朵，显得沉闷而重俗，与诗人沉重的帐网心水相共鸣。以上是将人类后天建立的主观之象逆住逆理去打破，使到它返本归真，回归于先天自然之象，从而营造出诠释的意境，冲击人类固化了的观念，产生了奇妙的后果，使语言文字活起来了。再举例子，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北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游子天涯，这些在人类主观之象中具有共性，能够引起相合共鸣的物象堆放在一起，使它达到了和谐共振，使其共性部分的能量不断增强，一步一步促积完美，最后通过收尾的点睛之笔，将能量释放出来，打入人类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和共振。
这些不用有意去打破人类的主观认知，而是提取人类主观之象中自然共性的部分，顺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自然感知与阅历，加强其共性，使到步步相合，增强能量越速越大，最后就找到一个突破口，能将能量释放出来， 从而打到人类内心的深处，引起最广泛的共鸣。落日晚霞，晚风中艺人疲惫的身影，渴望一方宁静的归土。这些在上句亦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语言中象的营造，除了上述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式，例如取最具代表性的一物来表达一象，使整个象通过一物而展现出来。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在寂静空幽的深山之中，忽然云外传来一声鸡鸣。这一声的鸡鸣温暖而打动了几多人的心，这一声的鸡鸣带来了太多讯息了，其背后是广博深远的一大象，通过这一声的鸡鸣全部展现于读者眼前，使人看到那白云深处的人家，使人想到那鸡犬之声相闻，黄发垂髻然而自乐的深山世外桃源之境，使人恍若看到那渺渺炊烟，温暖的灶火，那一方安静与宁静的归土，亦使人依稀听见在小的时候，母亲正依在老屋的门口声声呼喊着自己的乳名。此情此景的一声鸡鸣带来了太多的讯息，使尘世中为了生存与名利而忙碌奔波的人类，在刹那间产生了震撼与共鸣，使那个疲惫而孤寂的心灵能在这一片刻得到安静。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与上句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苍茫天地间的一点沙鸥，以宏大空无背景之下的微妙而灵动的一点，引出了背后巨大的象，依象出诗人孤独而飘零的一生，只需要一句足以令人油然而泪下。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在星空倒影之下，明净的湖面，水天交接，诗人醉卧在湖中的客船，半夜朦胧之间竟然发觉置身于天上的星河，今夕何夕啊，不得以成舟游于天。在梦和现实、醉和醒之间，诗人满载着一船的幽梦飘荡在星河之上，飘向水，飘向天，梦和醒、幻和真之间，诸象完全是完美交融于一体，达到全息的感觉，营造出玄妙的奇境，动人心弦。语言对象的运用非常玄妙，这里是仅举几个例来到大家品尝的。语言之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各人的悟性学习中华文化，缺少悟性是根本学不通的。文章至此结束，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